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6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德国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认识妒忌心和想做好背后的执着。今年我拿出了更多的时间参与我们城市的神域卖票工作，期间有不少提高心性的机会。第一，认识妒忌心。前几年西班牙同修推广神运非常成功，在巴塞罗那的演出年年都满场，每次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都在想他们做得真好，我们得好好学。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妒忌心，直到几天前一位学员和我说，西班牙学员还想在另外一个城市办神运，但是因为学员之间的矛盾，所以进展不顺利，今年没能在那个城市举办。我听到后第一个念头就是，啊，原来他们也有矛盾啊，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啊，而且好像心里还多了些心安理得。我们法兰克福做得虽然不好，但毕竟还有剧院可以上演啊。这个念头一出来，心里就觉得别扭，我这是干什么呢？好像有些幸灾乐祸，而且还在为自己做得不好找借口。大概有一两天的时间，我时不时在想，这些不好的念头的根源是什么呢？我又在想，如果一个觉者听说一个地方的学员没能举办神运，他会怎么想？我想，他只能是为那里的学员和众生惋惜，并希望那里的学员越做越好。而我的第一个念头，却是先想别人的不好，而且拿我们和他们比，这不是争斗心吗？争斗心又滋养了妒忌心，只不过这个妒忌心表现得比较隐蔽而已。我没有在他们成功的时候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但是我在他们没做好时想，他们也不是那么了不起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通过这事让我又一次看到自己隐藏很深的妒忌心，并努力去掉它。第二，想做好背后的执着心。把正实大法的工作做好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这是师父对我们的期望，也是我自己希望能做到的。但是我发现，在我自己这个想做好的背后，并不是100%为了众生的善念，而是掺杂着为了自己的杂念。几天前我和一名同修交流时谈到，我从11月以来是用大部分时间做神运，小部分时间做讲真相媒体的一个项目，我觉得哪边都没有做好，心好像被两边拉扯着，很不舒服。那位同修并没有陷入到细节中和我讨论如何安排时间， 而是对我说，如果我没有执着，思想百分之百在法上，那么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都不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。我觉得他说得很对，可是我的心性到底差在哪里呢？我向内找，问自己，想做好的这个念头背后，是否是完全无私呢？我发现自己挺喜欢听别人说我做得好，心里挺受用。正因为有这种想得到别人承认的心，所以无意中会给自己提出过高的要求，达不到时就会有受挫折感，就更想做好。但是执着心不去，师父怎么会给我智慧呢？明白了这个过程是要把对自我的执着修去的道理后，我心里一下子变得轻松了很多。感谢师父一再给我修炼和返本归真的机会，也谢谢同修们的帮助。
下面请听德国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用心救人，做师父的好弟子。我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同学推荐转法轮给我。虽然得法以前在常人中的名利情都很多，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和人能够真正走入我的内心。我内心清楚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，没有一样东西能长久。而生命中那些不确定的因素，生老病死，让我感觉迷茫和困惑。尤其当一段自认为完美的感情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更让我对人生迷茫了。而一读到转法轮的时候，一切一下子释然了。书还没读完一遍，我发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完全变了。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，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。我是何等幸运。过了几天，同学问我书读了三遍没有，我说何止三遍，我也记不得读了几遍了。因为我在上下班路上、午休时间、一切空闲时间，我基本都在读转法轮。很快，很多神奇的现象发生了，身体各处都有法轮旋转，身体不好的状况很快全部消失了。然而对我这种后得法的学员来讲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三、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，一个是新学员，你修炼的那段过程和你证实法的这段过程是融在一起了，要你撵上来吗？所以个人修炼是伴随着做证实法同时进行的。一开始我还不懂证实法，后来同修发给了我一个视频《永恒的故事》。当我看完这部献给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节目时，大哭了一场，似乎我被封闭的记忆得到了开启，一下子明白了此生的使命。曾跪在师父面前签下神圣的誓约，轮回世间是为得法救度众生，而这个誓约即使在生死面前也是决然不能背弃的。哭过之后，我拿出师父法相立于桌上，给师父郑重地磕了一个头，告诉师父，我此刻决定放下常人中一切放不下的东西，真正的修炼，一定要兑现自己的誓约，完成此生使命。之后，除了工作外，我全力投入到三件事中，打电话、发邮件、参加媒体项目。搜集上万同事邮箱，大量发邮件，给身边同事讲真相，打电话给国内亲人讲真相，过年拜年也是劝三退。开始讲真相不很成熟，还有怕心和顾虑心，或许是我这颗单纯的想救人的心，师父加持我，绝大部分亲朋好友都同意三退了。大面积的开口向陌生人讲真相是2012年开始的。用心学好法，用心去讲真相救人。要讲好真相，一定要重视学法。 红银三诗词部分我基本背得滚瓜烂熟，让我增强了很多救人的正念。和同修一起学法，轮到同修读的时候，我思想容易溜号，我就跟着往下背法，转法轮基本都能背下来。还有讲真相时，我都要求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，用心去救人。打电话时我也面带微笑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我对衣着打扮很重视，穿着一定要大方得体，注意修饰一下自己。比如如果条件允许，就拿一个好一点的包包，穿一双好一点的鞋子，衣服质地好一些。这些不是要证实自己怎么有钱财，不是证实自己，而是在证实大法。出国的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，我们不要让对方感觉我们和他们有很大差距，那样会障碍很多众生。不断放弃执着心，加强正念，是讲好真相的基础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到，大法弟子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谁来做大法弟子啊？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，你的修炼这个基础，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。我再说清楚点儿，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，能够救度众生。在讲真相过程中，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大法弟子的正念。有时候一句正念很强的话，就能立即让众生背后不好的东西解体，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同意三退，并接受大法真相。讲真相过程中也是不断地放下各种执着心的过程，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当我越能放下更多的执着心和自我的时候，我说出的话就越带有大法的威力。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，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提高心性的事。后来我真正悟到，每次都是对应我一颗心来的，真是和云游一样，形形色色的人都碰到了。开始是真动心，一动心发现真相更不好讲了。过后冷静下来，理智地想想，这些绝非偶然。慢慢的，遇到再不可理喻的人，也能事后真正的静下心来找找自己了。每次都能看到自己的一颗人心。而当我找到这颗心，排斥它的时候，我发现大法修炼真的是神奇，那个物质瞬间就消失了。然后我发现，常人说的话越来越难动到我了。我不再生气了，不再想争斗，我似乎看不到他们不好的一面，对他们的分别心、看不上的心越来越淡了。他们真的也表现得很善良，在我眼里，他们很多都像天使一样可爱。当然，正法形式突飞猛进，在这过程中，真切地感受到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在改变。正面认识这场迫害和大法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讲真相变成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我和众生就像朋友一样，彼此见到问候一声，我主动帮他们拍个照，或者告诉他们德国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，然后给他们一个翻墙卡片，在国外的就推荐新唐人网站给他们，自然而然讲到三退保平安。往国内打真相电话时，也是自然问候一声，下午好或周末好，这会儿不忙吧？晚一点我会说，您还没睡呢吧？就是一切都很自然，真相也越讲越顺畅。一般打电话两个来小时就能劝退十个人左右，景点讲真相一个小时就能退十多人，展会讲真相效率更高。一个一个展位讲过去，大半天就能劝退近百人。到目前，总共退了约5000人，给几万人讲过真相，包括公检法司、参与活摘器官的医院以及各级政府部门。 我发现很多中国同修不愿意开口讲真相的原因，就是中国人之间有一种防备心，彼此排斥的心。我悟到那也是一种观念，没上去讲的时候感觉压力很大，那个物质死死地挡住你救人的路，当你做的时候它就啥也不是了，瞬间压力就消失了。在展会讲真相，第一次去展会讲真相，看到展厅里黑压压的全是中国人，压力很大。我硬着头皮尽量面带微笑地走到展位去讲，碰到很多不听真相的，态度冷漠恶劣的。记得有个展位，几位先生坐在那里，我走过去刚开口讲了两句，拿出报纸送到他们面前时，瞬间他们态度就变了。其中一位冷冰冰地说，你把报纸放在这儿，你给我出去，一副非常不欢迎我的态度。我当时愣住了，心里感觉特别委屈，从没被人这样拒绝过，从小到大没遇到过什么挫折，听的都是夸奖表扬的话，有一颗骄傲的心，自我很强大，特别爱面子，怕碰钉子，怕那个自我被伤害。走出那个展位后，心里委屈得不得了，站在那儿调整了一会儿，想想等待得救的其他人，豁出来继续讲吧。后来遇到这些态度不好的，排斥真相的，把我当成卖国贼的，有时候守不住心性，会说他们几句。我说，看你被共产党骗得党国不分，对自己同胞态度这么不好，还说自己爱国，共产党又不是你祖宗，协党的祖师爷是马列斯，不要认贼作父。后来意识到，光用道理想说服别人是不行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清醒中讲过，语气、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。我想，只有善才能感化他们。有一次走进一个比较大的展位，和一个小伙子刚讲两句真相，他立即不让我说了，还让我离开，说影响他们工作。但是当时他们展位并没有顾客，其他人并不反感，我就转身和他同事聊了起来。他很生气地想赶我走，我乐呵呵地对他说，今天怎么了，心情那么不好啊，生气对身体不好，你忙你的，我们又不妨碍你，我和你同事聊几句。然后他不出声了，我继续和他同事讲，那个同事同意三退了。后来我又经过他们展位，他老远地看到我和同修，特意把我们喊过去，和我们聊了好一会儿。他表示刚才他的态度不好，不应该那么生气，最后也接受了一些真相。虽然没同意三退，但是对大法已经开始有一个正面的认识，给他以后得救奠定了一个基础。当放下人心包袱时，智慧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，大法的威力真正的显现出来。我就把住一条，不激起人恶的一面，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真相。一般先和他们寒暄几句，这次参展如何，收获蛮多吧，祝您一切顺利啊。我住在德国，有时间多出去走走，德国很漂亮，莱茵河边有很多酒吧，去了没有？话题在轻松愉快中展开了，之后会向他们推荐翻墙软件。现在去展会讲真相，我们一开始发真相报纸，等到面对面讲真相时，他们大部分都看了真相报纸了，我就直接切入主题，真诚地祝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平安吉祥，问他们知道退党团队保平安吗？很多人立即说，我不是党员。我说那好啊，但是咱们小时候被骗，必须要戴红领巾入共青团的，忘了吧？我们都举拳头发誓要为共产党牺牲一切，奋斗终生的。命是自己的，谁要为他奋斗啊？誓言不吉利，我帮你退了，誓言作废了，真心祝你平安吉祥。很多人立马说， 好，谢谢，就这样退了。有顾虑心和对三退不太了解的人会推脱，哎呀，这个不记得了，我早就不是了，我和他没关系啊，等等借口。我会进一步破他的壳，我说，不是那好啊，但是中国人讲，吐口吐沫是个钉，誓言一定会兑现的，对天发誓可不是个小事。共产邪党迫害修佛的人必遭天谴，反正咱也不要他了，您就记住某某化名，然后我都会给他一个很吉祥的名字，说这也代表我对你的祝福，帮您退出党团队，祝您吉祥平安。这样一讲，通常这些人都会说好，同意三退。当然还会遇到只顾眼前利益的人，会不耐烦地说，我只管我的生意，这些跟我没关系，你不要跟我讲，然后就准备请我离开的意思。以前碰到这样的我也头疼，不知道怎么去破他的壳。讲真相中，大法给我的智慧越来越多，我说没关系，你是老板，我也是自己开公司的，祝你生意兴隆，做生意人更要吉祥，善待佛法一定会生意兴隆的。他们连忙说谢谢，我说那咱们可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一定要为家人好好工作，说啥也不能把命献给共产党，誓言抹除了，你一定吉星高照，至少戴过红领巾，记住个兴旺的化名某某，我帮您退党团队了，祝您平安。这样一说，他们就转为高兴了，立即转变态度，说好啊好啊。现在不管遇到多难讲的人，我都能从不同角度和他们讲，很多话都是脱口而出，讲出的话刚好说到点子上了，能打开人们的心结。很多人特意从别的展位上跑到我在的展位听我讲，还有的人越听越想听，请我坐下来聊，我就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，讲我修炼的体悟和身心变化，大法红传的形式，邪党活摘器官的真相，以及迫害的惨烈，大法弟子不畏生死不放弃信仰的故事，还有的我就推荐他们翻墙去拜读一下大法的书籍。每次去讲真相，真的有师父加持，每次脸上都是白里透红的，有的人夸我年轻，有的人说我气色好气质好，这也是我证实法的好机会，因为他们都和我以前一样，长期坐办公室的，眼睛干涩，脸色不好，腰酸背痛，睡眠也不好，现在完全不同了，身心轻松，很多人因此对大法非常认可。以前讲真相，就像师父法里讲的西医拔牙，要用大钳子往下拔，费时费力才能救了一个人，现在感觉讲真相劝三退像黄药水拔牙，火柴棍一挑就下来了，几句话就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大法弟子做的这件事情在不久的将来真的发生了，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做好会后悔，真的会后悔，有许多你当初要做的没有做，你要救的人没有救，那才是大事。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，我愿和同修们互相鼓励，在新的一年中能加大救人的力度，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。不足之处还望同修们指正，谢谢伟大的师尊，感谢各位同修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，下面请听福建大法弟子的文章幸运。 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那时我才14岁，自己主动去学的。从此我的人生开始了一次根本性的大转变。至今还能清楚记得，在9岁那年的除夕晚上看电视时，不知怎的突然间就晕倒了。等我醒来，发现已经被父亲抱在怀里。过完年，才10岁的我，上半年晕倒一次，下半年又晕倒一次。后来经医院确诊为癫痫症，即羊角风。这种怪病，一旦发作起来时的痛苦和惨状，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。因为家里很穷，父母也没有能力带我去看医生。只有乡下的老奶奶偶尔带点药回来给我服用。到了11岁，发作的间隔也越来越短。直至这时，迫不得已的父母才带我去寻医问药。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小药罐子。因为长期吃药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，一度出现了严重的贫血，脸无血色，手脚冰凉，发烧、感冒成了家常便饭，时常还患有头痛、头晕、肚子疼，成日无精打采。到后来还出现了香港脚、老鼠痣，全身都烂起来了。手脚还出现了灰指甲等等连锁反应，可以说从头到脚一身是病。年纪轻轻的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老病号。由于病魔缠身，身体不断地出现毛病，我只能不断地看病，不断地吃药，常常是中药西药一块吃，甚至把药当成了饭吃，药罐子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。到后来我都觉得那些药根本就不起作用，吃不吃都是一样的难受。可以说我被那个病折腾到精神快要崩溃的状态，时常出现发呆、反应迟钝、傻掉似的。亲朋好友都跟我父母讲，这个孩子白养了。幸运的是，在1998年的暑假，听到有人说起法轮功，加上我本来就对能强身健体的气功、武术皆很感兴趣，就专门去请那位好心的阿姨教我。可是一开始由于身体底子薄，素质差，几乎没有多大的精力去看书，只好先练动作。练了不久，感到人的身体和精神面貌有了改观，才会看些书，学点法。突然有一天，脚趾缝一个接一个的烂起来，非常的痛，脓水都流出来了。虽然很快就干了，却把脚趾头都粘在了一起，此情此景不免让家人忧心。而我个人并没有动心，照常坚持学法练功。三天后，表皮脱掉了一层，严重的香港脚就这样好了，而且全身其他地方的皮用手一掰都可以脱落下来，非常的神奇。从表面上看只是脱了层皮，实质上那真是一次肉体凡胎的脱胎换骨。就此我从一个整天病殃殃的，或者说是病入膏肓的废人，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修炼人。因为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，也没跟别人讲起这件事，但是自己心里明白，是师父帮我消了业。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，逐渐的明白的法理也越来越多。从起初简单的去病健身，到进入真正的修炼，我非但甩掉了药罐子，有了一个健康的心力和体魄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自此走上了一条勇往直前的修炼大法之路。然而1999年7月20日，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集团，开始了疯狂的史无前例的迫害。当时尚小的我就是不明白，这么好的功法又能使老百姓受益，政府为什么要反对？为什么不让人练？ 而且还那样颠倒黑白，铺天盖地的抹黑，诽谤大法。那年我刚好读初三，下半学期的时事政治里就有诽谤大法的题目，我就跟同学们说，书本上的是假的。考试中的题目我也不做，被老师叫去批评了一顿，跟他们解释也不听。2000年中考一结束，还不到15岁的我就决定到北京去上访，想办法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正在车站要上车时，被公安人员拦住并非法带回公安局审问。很快恶人们就把我以及在城关做苦力的家人一同赶到了乡下的老家，不让我们在城里读书工作。当时家里比较穷，只能靠母亲打工来养家糊口，这样一下子就没有了收入来源了。又住在老旧的土房里，一家人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。对我们而言，这么沉重的打击已经足够狼狈不堪了，可是邪党恶徒们还不放过我，美其名曰叫做要做我的所谓思想转化工作。无知又无助的母亲把这一切的压力都压在了我身上，一边哭一边打我骂我，跟他怎么解释也听不进去。由于邪恶的严重迫害和不断干扰，不明真相的村里人也不敢到我家。讲起来，那个时候我的难事一个接一个，那才真叫是祸不单行呢。可是屡逢危难之时，均能奇迹般的遇难成祥，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不可思议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土房里睡觉，灯刚关掉，感觉脚突然被什么刺了一下，还伴有声响。母亲在隔壁床听到声音，马上开灯问怎么回事。在开灯的瞬间，我看到了墙壁上趴着一只很大的蜈蚣，那样子可真是吓人。这要是放在一个常人身上，不要说给剧毒的蜈蚣蛰了一下有没有救，就是吓都被他吓得半死了。当时我心想，要放下一切，我是修炼人，有师父法身保护的。于是我回答母亲说，没事的。第二天醒来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在蜈蚣事件之后不久的一天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起床去茅厕。走到半路的时候，突然一阵疼痛，低头一看，真是不得了了。原来脚是被毒蛇咬了一口。尽管当时有点慌，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很快就意识到了，这是一次更大的考验。于是马上就地坐下来盘腿练功，大概过了20多分钟，把脚放下来，便能清晰地看到第二个脚趾头有个被蛇咬过的洞，有点水流出来，也不肿也不出血，就那个小洞周围有点黑，过一两天就好了。被蛇咬了不用上医院，这么快就好了，如此的神奇又神速。唐伯看到我的情况后说了一句，法轮功厉害。又有一次发现房间里有一个插排坏掉，想要修一下，就拿着螺丝刀去打开插排，谁知刚打开，插排里的那根尚未被觉察而又带电的导线瞬间就打到我的手上，轰的一声，整个房间暗了下来。等我反应过来，那时的我已经满头大汗，并闻到一股呛鼻的焦味儿。原来是我的整个手被大面积电到了，怪就怪在电出了几个窟窿，皮肤也烧焦了。老奶奶看到这样子哭了，我安慰她，没事儿的，还好有师父保护，不然今天就没命了。2000年12月，刚好碰到一个同修，我们两人一起到北京正实法， 到了天安门，我和同修拉开了横幅，大声喊出了我的心声：法轮大法好。警察看见了我们，冲过来抓住了我，并用力扔进了警车。我被送进了一栋大楼里，当时里面有好多大法弟子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都被叫到一辆大巴车上，我也上去了。突然一个女警察叫住了我，也许是我还太小的缘故，她让我下来，上了另一辆面包车，被送到了老山派出所，毒打了一顿，后又被绑架回当地，并被强制拘留了15天。回到老家，镇政府的人瞪眼睛吹胡子，恐吓我，吼着你不能随便离开村庄，去哪里都要先报告。就这样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们把我严管了起来。回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，时不时的就有不同的离奇事出现，干扰最大的也就是过以前的业债关了。尤其难熬的是癫痫病频发，面对如此大难，我就坚定地实修学法和练功，把一切迫害和干扰都放下。刚开始病业来得很凶猛，摔得我头破血流，我都不管，就当消业，并时常地用大法来衡量自己哪里做得不够，需要提高，不断地学法，不断地修心性，从而也明白了正法弟子的内涵。此后病业越来越弱，最后消失了。同时监管我的人也不来家了，妈妈也可以出去工作了，一切就像烟消云散似的。时间渐渐地过去，我也慢慢地长大，对大法的理解也越来越深，在法理的认识上也有了升华。在这么多年正实法的风风雨雨中，尽管磕磕碰碰，但也走过来了，回想起来真的很不容易。这一切都是师父的佛恩浩荡的呵护，借此机会感谢师父和大法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，去掉怨恨心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从前有个女子总是做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出现同样的场景，很多人被关在一个黑房子里，房门上了一把生锈的铁锁，人们在里面哀求。每当梦醒，她就觉得自己胸口闷得慌，久之她得了一种病，觉得胸闷，心神不宁，非常烦躁。他听说有一位老和尚可以医治一些疑难杂症，于是就跋山涉水去求见。老和尚说，这病不难治，我给你一枚金钥匙，你挂在胸前，但你记得，如果再梦见那个场景，用钥匙把门打开，把黑房子里的人都放出来，这样你的病就好了。他谢过老和尚，挂着金钥匙回家了。不多日，果然又梦见了黑房子里的人。这次他凑进了黑房子里，向里张望，看见房子里都是自己讨厌的人，有骂过他的婆婆，欺负过他的邻居，还有小时候把他推进臭水沟里差点淹死的同伴等等。再向里看，怎么还有一条瘸腿狗？他想起来了，这条黑身体白脑门的恶狗经常出现在他小时候上学的路上。总之，黑房子里有很多曾经伤害过他的人。他想，我可不能打开这个房子，受罪的应该是他们。于是，在求救声中，他收回了金钥匙。半年过去了，他的病又加重了。他去求见老和尚。老和尚说，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否则我的金钥匙也救不了你。今天晚上，你还会梦到那个场景。在那把锁还没有真正锈死之前，你必须把它打开。听了老和尚的话，他下定了决心。果然，晚上又梦见了黑房子，他什么都不多想了，勇敢地拿出钥匙，咣当一声打开了锈锁， 里面的人拼命挤了出来，隐约中好像还有一个女子在人群最后边慢慢向门口走来，越走越近，他觉得女子竟如此面熟，好像是自己，不，就是自己。他蓬头垢面，目光呆滞，十分瘦弱可怜。就在这女子走出黑房子的一瞬间，黑房子突然倒塌了，阳光倾泻下来，刺眼的光亮使他惊醒，他浑身出透了冷汗。此时传来老和尚的声音，求助了别人，也求助了自己，锁住了过去，也锈住了自心，怨恨烦恼垒起了黑房子，打开心窗，让阳光照进。自此以后，他的病彻底好了，整个人变得眼里有光，面色红润，十分漂亮。在大法中修炼这么多年，我们内心还有没有黑房子？正法走到这一步了，如果我们内心还有不能释怀的事，不仅仅是影响个人的提高，也影响救度众生。当我们怨恨别人的时候，不是别人得不到解脱，而是自己得不到解脱。受党文化毒害的大陆人，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不止一座黑房子，因为从小阶级斗争、暴力革命的灌输已融入到大脑的微观处了，加上邪恶迫害大法后又不断地给我们加强这些因素，一直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并去除这些东西。我一直比较仇视警察，虽然从法理上也明白，无论是警察还是公检法人员，他们也是被迫害的对象，也是正法中需要救度的众生。可是只要一看到警察，想到的就是邪恶，把警察和邪恶画在一起，而没有把他们当作普通世人看待，所以对他们也生不出慈悲心来。去年我刚刚办了新身份证，又被派出所所长扣押了。我得知这消息后，第一念不是找自己，而是对派出所所长的恨。我从网上查阅了《居民身份证管理法》，又了解到派出所所长利用上班时间经营自己的生意等等。我准备向上一级部门控告派出所所长，心想，作为国家公职人员，每天不上班经营自己的生意，举报到纪委，最好把他公职给开除了。后来转念又一想，如果我直接把他告了，他真被处分或开除了，他还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正面的认识吗？他还能得救吗？自己一听到身份证被扣押，应该先找自己的原因才对。自己对警察有仇恨心，这就是自己心中的黑房子。师父在法中早告诉了我们开启黑房子的办法，赐予我们金钥匙向内找，认清这颗仇恨心的危害，并清除这个变异的生命后，心中渐渐生出了慈悲心。回头再看所有的众生，无论是什么职业，都是可怜的众生，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。认识提高后，瞬间体会到了大法的无限慈悲与美好，升起了对法的无比坚信之心。自己的观念一转变，扣押的身份证马上还回来了。真是师父都铺垫好了，就差自己的心到位了。心一到位，观念一转变，一切都以正面的形式出现了。其实很多警察也是因为受邪恶因素的控制才做出迫害大法弟子的事。我们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后，有很多警察是能明真相的。正法快接近尾声了，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用师父赐予我们的金钥匙向内找，打开自己心中的黑房子，不要等那把锁锈死了。救人也是在救己，想想师父是什么胸怀，师父连特务都渡，我们还能守着心中的黑房子到法证人间吗？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2003年，我从工厂辞职，自己开了一家修修补补的洗衣小店。店里客人还真不少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，并发给他们大法真相资料。有些邻居家里有矛盾时，也会到我店里给我倾诉，我总是耐心地劝导他们，同时给他们讲真相。认识我的人都对我很好，有时他们在大街上看到我，便亲切地叫我法轮功。我说，你们干脆加个好字吧。顾客还说， 给你这个小店干脆取名叫法轮功干洗店。2004年的一天，我正在洗衣服，片警带来了三个陌生警察来到我的店。其中一个说他们是市公安局的警察，他们连喊我三次，我没有搭理他们。最后我说，市公安局的又怎样，洗衣服吗？你们不洗衣服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违法了，扰乱社会治安了。结果四个警察都笑了，开着警车马上离开了。还有一次，我正在店里学法，忽然看见对面三个年轻的国安人员正指着我说，就是这家店。我马上发正念，让他们马上离开，他们三个立马转身就走了。又有一天，店里来了一个1米8左右的男人，用北京话说他是610的。当时我正在听师尊讲法，我微笑着说，请坐吧。他问，你在听什么？我说，我在听师父讲法。他说，让我听听吧。他听了一会儿就说，我是北京派来的，特地来看你的。我说，不管你是国安还是610的，你都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吧。他说，当然啊。我就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，你性格很开朗啊。我说，我修炼前性格脾气很不好，一身的病，自从修炼了法轮功，现在才改变的。他笑了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来过。选自文章《全家人在大法中受益》。我们一家四口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迫害得很严重，有被劳教的，有被判刑的，不修炼的家人也曾被拘留过。我曾经对国保警察很痛恨，认为是他们毁了我们全家。后来我认识到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，是最可怜的。大法弟子是救度他们生命的唯一希望，这样对警察的怨恨心逐渐减少，也能给他们讲真相了。开始他们不让我讲，甚至态度很凶，但是我就抱着一定要救度他们的信念。有时我们全家被国保警察找去，我们就一起配合发正念，清除操控他们背后的邪灵，一边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和三退。我们抱着一个善心，就是救你们来了。逐渐的，他们开始听进去了，态度不那么恶了，说话也客气了，甚至把我们当成了朋友。现在和我们有过接触的国保警察都做了三退。有一次，一个警察对我说，知道你在市里买了房子，但我建议你的户口还是留在这儿吧，就别迁走了。那里的国保警察比我们凶，不像我们这么对待你，会找你麻烦的。我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。选自文章，那些国保警察都做了三退。这个现象在我们地区已经有好几年了吧。开始总觉得同修也不容易，也是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。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好像就成了固定的模式，认为自己很精进了，天天出去救人呢。可是在心里，那些被回避的问题一直不敢多问一问自己。长期以来，看到一些城市同修经常到周边农村讲真相，骑自行车、摩托车，甚至开车到其他地区去救人。我的意思不是反对各个地区互相帮助，也不是反对我们到周边的地方去救人，只是觉得在我们周围每天那么多过往的，或者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众生，我们救了多少？某种程度上说，我们生活地区范围内的众生是与我们更有缘的。其实神的安排在地域上说，应该是各地都会安排了足够的大法弟子，只要是在法上精进，那救度众生应该是都够用的。只是看到有些同修舍近求远，提起周围的众生来显得麻木和无奈，什么根本不听了，什么城里人太复杂不好救，不如农村人朴实，不如去乡下讲得痛快了等等。我们救人怎么能有挑选呢？怎么能因为有难度就放弃他们呢？我们是他们得救的希望呀，那些神来的生命眼巴巴地等着我们救他们呢。有经验会讲的同修带的那些经验不足的同修，大家都用用心，别轻言放弃啊。选自文章，同修不要放弃他们。最近和同修们交流了一下怎样清理自身空间场， 过去自己会不以为然，觉得大法弟子应该都会，但是从这一段时间清理自身空间场之后，自己在心性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，才知道以前发正念之前清理自身空间场还没有得要领。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在和身边的同修交流时才发现自己的心性真的是突飞猛进的变化，每一个执着心一出来，很快就会认清它并清除掉，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天就会找到执着心的根源，把它连根拔起。身边的同修也有同样的体悟，长期以来发正念就是迷糊倒长，现在基本不迷糊不倒长了，变化很大。选自文章《清理自身空间场的体悟》。我讲真相，讲一个就必须让他明白一个，不管有没有三退，都会当面送大法资料、光盘、台历、挂历，一般都会接受。现在一般人也都愿意三退，而且大多都会用真名。三退是顺天意，而不是搞政治和宣扬迷信。人只有顺天意才能保平安。如果有人因为怕心实在不敢带走资料，我还准备了给有缘人的一封信更新版，和藏字时事先叠好放在包的另一侧，人也会欣然接受。为了方便救人，我用手提袋装好小册子、酒瓶、台历、一封信、藏字时、精美劝退卡片等等，效果很好。另外多学法，学法入心，发好正念，多向内找，修取人心，讲真相会势如破竹。我发现很多同修都是啥也不拿，空口讲，有的说是就算被抓到也没有借口迫害，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在承认迫害。大法资料是我们救度众生的法器，不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。我觉得这样讲真相不但效果不好，往往自己还会求来迫害，而且还会耽误众生得救。毕竟寥寥数语不如我们的小册子说得清楚明白。再说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，我们不能让世人浪费了得救的机缘呐。选自文章《讲真相的误区》。我的原则是，生活中的事他能干得了的我尽量不帮他，因为那是他自己应吃的苦。因为我们都是修炼人，也得为别人的修炼着想，在吃的问题上也别今天我送你点儿，明天你再送我点儿，那也会产生对吃的执着。虽然是近邻，但不能像常人那样在感情上相处。情是常人中的东西，是修炼人要修取的东西。我们同修一部大法走到一起来了，这是法缘，是圣缘，要珍惜这份缘，但不能陷在情中，那样会影响我们的修炼。偶尔也有往来，但尽量看淡，不牵扯精力，尽量在法上提高，共同精进。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，有时能在一起学法，逐渐的他也能发真相资料了。2003年我被劫持到洗脑班时，他有时一个人去近距离发正念。下半年我退休了，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，可以共同做修炼人的事儿了。我被非法劳教期间，他还能与其他同修配合做大法的事。09年4月，我的家庭资料点正常运作了，周刊真相小册子我自己提供。外同修此时已经80岁了，每周还能到居民楼送真相资料一两次，每次两个楼口，从一楼到六楼一家不落，就近处由他送，我到远处送。这几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和外同修一起学法，也有三人四人的时候。就我俩的时候，每天上午8点到11点一起学法，学一讲转法轮，然后再学各地讲法。选自文章与一位八旬同修共同提高的经历。听众朋友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